天台教官纲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那么我们这一堂课呢，是针对前面所说的五十的判教跟化仪四教这两个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做一个总结跟研讨。那么天台的教官呢，他开展出来的体系是一个广大的五十八教的体系。那就着我们一个学习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应该把五十八教把它分成三大部分，一个是五十的判教，一个是化仪四教，一个是化法四教，分成这三部分。那么五十判教呢，它这一部分呢是偏重在教法这一块，就佛陀出世以后，佛陀的说法是什么方式来说法，他的施设教法的一个始终这个是五十的一个判教。那么化法四教呢，就偏重在观了，就是说佛陀你讲了那么多的经，你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当然佛陀的根本在于智慧，因为佛陀认为所有的过失就是你愚痴嘛，你自己起颠倒了嘛，你做了错误的判断嘛，你对人生产生错误的解读嘛，所以你才会起烦恼嘛。所以问题点在于你的这种智慧不足，所以整个佛陀出世呢，就是告诉你你怎么去了解人生嘛。那么这样子呢，因为根基的不同，佛陀分成四个阶段来解读人生藏通别人四教，有表层的认识，有深层的认识，有圆满的认识。所以这个藏通别人四教其实就是一种观照，透过一种直观的力量，慢慢的去改造你过去的颠倒想。所以这个化法四教是偏重在观法。那么化仪四教呢，顿渐秘密不定呢，是通于教法也通于观法。他是讲到佛陀表达的这种善巧。比方说化仪四教如果跟五十判教结合，你看他的顿渐就说明了五十判教的一个次第。佛陀出世呢是三阶段说法，先讲大法。作为一个大富长者，佛陀对所有众生呢显出他的无量的珍宝演大教说华严，陈刹海现宝莲。佛陀是直接开显他的无量的功德庄严，来摄受这些大乘根基已经成熟的菩萨，这个顿教法门。那么第二个阶段呢，佛陀开始把他的珍宝收起来，现出一个乞丐的样子，陪着我们众生流转现出的这种所谓的藏六比丘的应化身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从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告诉我们怎么去了解你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佛陀施设的全教法阿含方等波罗。等到时机成熟了，佛陀就开前显实会三皈依，把佛陀的真实意义讲出来所以这个顿渐跟五十合起来，那就是别五十的概念。当然秘密不定如果跟五十结合在一起呢，那就是通五十了。佛陀讲顿教的时候有渐教的方便门在里面，佛陀在讲教渐教的时候，他也偶尔会掺杂一些顿教的思想，就顿中有渐，渐中有顿，就是一种相互的互含互摄所以从这个五十跟化仪四教结合，就开展出别五十跟通五十的整个佛陀一代四教。所以我们对从别五十跟通五十这个角度，两个角度看进去，我们就知道佛陀当初是怎么个说法方式那么这一块我们今天所要研讨的就是这一块 啊，就是佛陀是怎么施设方便的，最后方便结束以后又是如何来做一个收尾，开始讲出他内心的本意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在网络班呢收了六大主题啊，来跟大家做研讨啊，也是一样过去的规矩，学人先做一个简单的论述，那么每一个主题论述以后，诸位可以有问题的可以针对这个主题再提出来讨论啊。我们先看第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主题有关于法脉传承。弟子请益师父在天台法脉传承当中，始于龙树菩萨，到了慧文禅师，依中观论而开的空假中三观，但真正融进法华思想的则始于慧思禅师。弟子想问三个问题。第一，天台中融进法华思想是天台中客观的必须，还是祖师的个人偏好？我想作为一个佛陀的说法，那是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因为佛陀的功德是很全面的。当然佛陀灭度以后啊，那祖师们就必须要承担这个弘法的家业了。但是这边有个问题，祖师不能代表佛陀，因为祖师是一个因地的菩萨，佛陀是一个果地的佛陀。那么作为因地呢，他就有一些个人的偏好了，因为他还在因地嘛，啊，所以天台宗从他因地的偏好，从他的切入点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从一心三观切入的，他的学佛态度。那么一心三观在整个佛法的层次啊，是很高的层次啊。那要等于是直接契入佛的知见了，也就是说，如果从佛法的破妄显真的次第啊，他已经是远离破妄啊，就直接显真。所以，从祖师的个人偏好，一心三观，那么这言论止观，其实他能够选择的经典跟他相应的只有两部，一个《华严经》，一个《华华经》。从他个人的喜好来说，他一心三观，能够跟一心三观相应的只有法华跟华严，啊，当然包括涅槃。但是从一个他受用的色受根基啊，为什么天台宗选择了法华经呢？因为法华经的一佛乘思想是因地的，它偏重在内观的一种思想的准备而已。华严经的一佛乘的一心三观啊，它偏重在外修，它是在六波罗蜜里面历练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华严经的一心三观是比较难做到啊。所以做了天台的祖师来说呢，他就着未来的弘传呢，能够加倍更多的根基啊，把他写成法华经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华经的一佛乘是因地的一佛乘，就是说我这种思想可以跟任何的法门结合，它可以跟净土法门结合，也可以跟密教结合，也可以跟持戒结合，也可以跟布施结合。那么它所有的结合都会让每一个法门更加殊胜，更加圆满，因为它因地它有互相的包容性啊。所以他这个整个天台宗，他从一心三观结合法华经啊，有祖师个人的偏好，也有他客观的考虑，因为他考虑到法华的基比较广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么天台宗未融进法华思想之前，慧思禅师以前的天台法脉是否有所欠缺？天台宗的两位祖师啊，慧文禅师、慧思禅师啊，其实我们可以看整个前面的介绍啊，他的整个观法是很强，但教法是有所不足的，就他们偏重自修的啊。那么天台宗的教法一直到智者大师， 那么这一代第三代以后啊，才整个开出的58教。啊，那么如果说天台宗假设没有智者大师，那么天台宗的教法的确有所不足，因为他的就是说一心三观啊，他的境界太高了。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透过58教来学习了解啊，能够上去的人太少了。比方说禅宗，禅宗的观法也是很深的，它也是啊直指人心啊，见性成佛啊。他不跟你讲怎么调伏烦恼，他认为这些都是由是皆下汉，那是凡夫做的事情。他直接契入佛的知见，佛的思考模式。但这个有个问题呢，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教法，体会的人就很少了。你看，你问禅宗啊，什么是祖师悉达意？什么是佛陀真实意？啊，喝茶去，啊，吃饼去。你说喝茶去，你能够体验到佛陀的真实意？你茶喝完了，你就能够了解吗？少数，啊。所以禅宗呢，他到时候传承的时候，他有两个问题出来。藕益大师说了，错认消息。就是这个以心印心啊，他直接用他觉悟的心来印证你这个颠倒的心啊，他没有透过教法的一个过程啊，直接以心印心啊。那么如果祖师在可能好一点，但是人在法在人气法亡，祖师一不在的时候，弟子们只学祖师的表面，就很难了解祖师真实意了。你只是学祖师的身口恶业的动作了，他啊，什么是祖师悉达意啊，他有一个禅宗祖师，他是不是就一辈子就不讲话，就写一个纸这样子一，啊，那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很多种解释方法是吧？那么到弟子的时候，他也指一，但是他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啊，所以禅宗的传承到最后就错认祖师的意思了。比方说我们今天在石城楼有一个魔力宝珠，那么你要拿魔力宝珠，你必须要用神通力飞上去，但是有神通的人毕竟少数啊。如果有一个人在中间盖了十个楼梯，十层楼梯，那每一个人都能够慢慢的 step by step 走上去，那么这样子这个魔力宝珠就可以大家分享了。好，就是说一心三观，这个道可道非常道，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实修印证的东西，这没办法言说的。但是伟大的智者大师，他就能够让我们一个颠倒妄想的凡夫啊，透过58教的学习啊，慢慢的从第一阶，慢慢的趋向一心三观。这个就是教法的可贵，就是即便祖师不在，但是你只要按照这个系统学习，这个教法就有个引导力，能够把你一个颠倒妄想的心慢慢带入祖师的真实意。这个教法就有这个好处，能够依教起观。所以假设没有第三祖智者大师的出世，那么天台中的一心三观只有少数人可以受用，少数人。所以这个地方的确在教法上有所欠缺啊，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看他的第三个小问题。天台宗最初的观法是一心三观，跟法华经的思想结合以后成为一佛乘，请问师父，一心三观跟一佛乘有何关系？一佛乘它的范围比较广啊，一心三观是一佛乘的核心思想，就是说一佛乘的核心思想是一心三观啊。但是一佛乘呢，它是用一心三观来统摄所有的方便门。比方说阿含经方等波罗，它很多破妄法门，怎么调伏烦恼啊，那么这些法门呢都是属于一佛乘。一佛乘范围比较广啊，它是用一心三观为主轴，但是融入了四念处啊，这个缘起性空啊，这种调伏门啊，所以一佛乘 等于是整合了整个方便门。但是一心三观是它的核心，它是用一心三观来整合整个方便门，构成一佛乘。如果说对治法门是珠子的话呢，一心三观就中间的线，它把它成功的串起来。假设你没有学一心三观，你的修行是片段的。你拜佛的时候是拜佛的思想，你念佛的时候是念佛的思想，你持戒的时候是一种持戒的概念，你的修行是多元化的。但是你找不到这个，你早上的拜佛跟晚上的念佛跟这个中午的持咒他们有什么关系，你就没有，你这个修行是一个多头马车的。当然你学过一心三观以后有什么好处呢？你能够从白天到晚上的修行把它整合起来，它是一条线的，无道一以贯之，就构成一佛乘。所以你不修一心三观呢，你的修行就是片段的，片段的就是你的心力分散了，分散了。我们修行的时间本来就不多，我们把心力放在学佛的时间本来就不多，而你又不集中心力，你这个时候东边放一点心力，南边放一点心力，你的修行就很难成就了。所以它一佛乘的好处，这个一啊，它不是一个数目，它是一个概念，就是它能够成功的把你的修行整合起来，它是一条线的，啊，这个就是一佛乘的好处啊。好，那么有关传承啊，就是天台宗的理念，从一心三观，那这个中观的思想，一心三观慢慢结合《法华经》以后，提升到一佛乘，啊，然后开立的五十八教啊，这就是我们的传承啊。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有关法脉传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大概历代的祖师在安立宗派啊，他都是先有观法再有教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修行他一定是一知三上路，须问过来人，他肯定自己走过了，他才有资格安排教法。不像学者，他就是从语言文字上去啊比对，那找出什么结论出来，但是他自己不见得走过啊。祖师所有的宗派要安立教法，一定先有观在前面，观走在前面，他自己走过了啊。慧文禅师、慧思禅师已经成就圆教的啊分正位，乃至于这个相似的六根清净位，然后再设立教法。但是我们凡夫在学习呢，刚好相反，我们是先学习教法再学习观法啊。祖师设教是先观后教，凡夫学习是先教后观，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啊。好，第一个主题没问题哈，法脉传承。好，我们看第二个主题啊。师父在讲授业感缘起的时候，举出一个公案，说目犍连尊者啊，他的母亲堕入恶鬼道，尊者给他饮食，当下变成火焰。这里强调的业力是个人的招感，别人是无法取代的。是的，但之后尊者供养十方僧众，从而使母亲脱离恶鬼道，那么为什么尊者所修的功德可以改变母亲的业报呢？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讲义好了，看看讲义啊，可能会引发大家的回忆哈。我们看看这个地方的讲义啊，是来自于修学宗旨啊。好，我们看讲义第六面啊，讲到三种缘起：业感缘起、赖业缘起跟真如缘起啊。那么佛教讲缘起啊，最基本的就从业感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啊。我们生命的差别是由业力决定的。 那么尊者，我们看尊者这个公案啊，他在帮他母亲消业障啊，他采取了两个方法。第一个用神通力，他用神通力把饮食拿到以后啊，到他母亲的地方，他加持他母亲，希望用他的神通力啊，让这个饮食能够让他母亲吃下去，但是失败了，因为业力不可思议，业力不同意啊，业力把他的饮食变成火焰啊。那么尊者后来去请示佛陀，佛陀呢改叫他用回向力，说你不能用神通啊。所以他后来供养大众生嘛，这也是功德嘛，他把功德呀通过他的自诚的回向，就是我把我的福德力回向给他，就是这个他的他这里面的水是脏的，但是你把这个清净的水放进去，就稀释了他的罪业啊，这回向有一种啊灭罪身上的功能啊。那么后来他母亲就吃到饮食了。那么这说明什么呢？佛教的因缘观呢、啊，你不能从结果上改变了、啊。他主要是要强调这个。他的贫穷，他的痛苦是有他的业力，你不从因地的业力去改变，你直接用神通力去改变他的贫穷，这是不对。就像那个《摄大乘论》，《摄大乘论》讲到菩萨的功德以后啊，有人就提问了。他说菩萨有无量的功德，他这只手伸出来，他过去的六波罗蜜可以以无量珍宝，这珍宝就像下雨一样溢出来。那么世间上贫穷人这么多，观世菩萨你可以行行好，你用这个手啊到非洲的地方这么一放，下很多的珍宝下去，饮食下去，可以救拔很多非洲人嘛，你为什么不做呢？不可以。他说啊，有情界周遍啊，记障而缺因啊，二种决定转，诸佛不自在。就是说，众生他缺乏那个因地的时候，诸佛没办法。就是说，如果你有福报力，你本身有福报力，你只是圆缺不生，那么佛菩萨用神通力来激发你的善业，让你的善业早点出来。就是你的善业的 schedule 本来是下辈子要得果报的，那么佛菩萨呢，用神通力，哎，让你变好了。那是因为你的因地具足，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因地，佛菩萨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他不能创造一个因地。所以记障而缺因，二种决定转，诸佛不自在。不要说尊者目犍连了，就是佛陀都不能用神通力让一个恶鬼道的众生直接变成天上去，不可能，除非佛陀为他说法，改变他的思想，让他忏悔。生命不能从结果上改变的啊，这个是主要的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的主宰，业感缘起的主宰是业力。比方说一个水果，一个苹一苹这个苹果长出来不甜，你要改变它的种子，它的过程，诸法因缘生，这过程很重要。可能这个种子的品种有问题，可能你栽培的过程方法有问题，你改变它的过程啊。所以佛教是不能用生命，不能用结果来改变的，不可以。神通在业力的面前是不得自在的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业感严谨，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请说。
弟子，师父慈悲，弟子还是不太明白这个为什么这个回向可以令到这个结果可以改变呢？他的方法是怎么样？可以请师父解释一下。
是的，是的，这个是很深的道理。其实哈、哦，业感缘起是个不能解释回向的道理，包括赖也缘起都没办法解释回向。就是说我阿赖耶识的业种子，是我的前期是去熏习，它才会有嘛。那怎么你的业力能够，你阿赖耶识的善业能够跑到我的阿赖耶识，从赖也缘起也不可以，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庄敬论》上说啊，诸佛的神通加持力，凡夫的回向力，唯识学是不能解释的，那阿含经更不能解释了，只有真如缘起可以解释。真如缘起就叫不思议心喜，因为真如缘起它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众生有它的差别的业缘，但是它每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念的清净离相的心性。就是说我的善业回向给你，你可以得到七分之一，对不对？那表示什么？那表示众生跟众生之间一定有一个相通点嘛，才可以把我的业回向给你嘛。那么整个缘起当中，业感缘起，业感缘起的问题在哪里？业感缘起啊，就是说他这个业造了以后到底去了哪，他不解释，就是他没有用心事来摄持这个业力，所以业力变成怎么样？不可改变的，就是你的心态不管怎么变。所以业感缘起他这个思想的不足，就是说你造了业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啊，造了重罪不可忏悔，他是不可忏悔的。业感缘起，在业感缘起是不能忏悔的，因为你业造了以后，它只有业决定嘛，你这业就存在法界了，你怎么忏悔？你不可能回到过去啊。但是那业缘起就比较好，你业造完以后是跑到第八世去了。好，第八世他受前六世的欣喜，你第六世有所造作，第八世他能够不思议心不思议变，对不对？你造了以后第六世马上忏悔，哎，这个时候折损第八世的业力，对不对？所以从大圣的角度，所有的罪都可以忏悔，造无逆时都可以忏悔，因为他业力是第八世摄受的，而第八世正受到前六世的欣喜，对不对？那回向呢，连唯识都不能解释，只能用真如缘起。因为众生十法界众生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真如是共通的，在真如当中呢，是无眼耳鼻舌身意，它是没有业力，没有妄想，没有生老病死的。虽然我们现在活在妄想，但是心性没有失掉，所以它可以回向，叫做真如内熏，就是透过真如的欣喜。你比如说我们讲，不要讲说回向了，你看我们实际的例子哈，你看有些人他离家很远，对不对？然后过年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遥念你家乡的母亲，他会感受得到。那么你忆念母亲，他为什么感觉得到儿子在忆念他？他有一种某种特殊的感动。那么这样子你从业感缘起当然没办法解释，从唯识的角度也没办法解释。我忆念我的母亲，我的心在我第八识里面活动，那么我的第八识跟我母亲第八识是独立的个体，对不对？那也是好用真如来解释了。感应道交、神通加持、功德回向都只能够用真如的缘起，因为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平台可以互通，是这样子的。但是神通不能改变生命的结果，这个是所有缘起都解释不通的，连业感缘起都解释不通。如果说你有业障，某一个上师帮你加持，你真的好了，其实是你自己有那个善根力。作为一个上师，他只是把你的善业先提前调动出来而已。所以你看台湾以前有一个在家女众居士，她得到癌症，她到印度去找一个上师帮她加持，这上师说，他入定观察说啊，我可以让你的癌症好，但是你来生还要得一次癌症，因为他不能把业消掉啊，他把你的业怎么样，那个 schedule 把它往后延嘛，看你要不要嘛。所以他还讲真话了，后来这个台湾女就是她选择还是算了，今生受了就算了，她就不会来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去改变你的业力，不可能的。他只是做一个调整，他用神通力把你善业先调动出来而已，不能改变的。好，除非你自己要改变，你自己从内心改变可以。就像佛陀，就像藕益大师说的，当一个人做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进入梦境去改变你的梦境，除非你自己醒过来。就是佛陀只有说法，佛陀只有说法来启发你的觉悟，就是你自己想要改变，你才可能改变的。那么关于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就是你基本的正见，就是说，诸位，任何的改变，只有源自于你自己的心态，不可能外来。这基本佛法的基本，佛教的一元观绝对是不能心外求法的。就算外在的因缘让你改变，那也是刚好你有这个业力，你的善根也成熟了。别人只是一个助缘激发这个你内在的善根而已，那是凑巧。请说。
师父慈悲，那弟子想知道真如是每个人的真如都是一样的嘛？真如是只有一个嘛？那真如用真如来解释这个回向，那我认识这个人回向给他就会比较有感应。那如果我不认识这个人回向，
对对对，你跟他因缘生，他也有关系，有关系，因为他受熏嘛。什么叫受熏呢？真如他不是独立的。真如缘起就是说，真如的体性是平等的，但是它受你前六世的熏习，所以一旦讲受熏，就有因缘的浅深差别了。你不要说跟凡夫跟凡夫啊，你看你跟佛陀之间也是真如缘起，对不对？但是你想，你对佛陀的意念的深，佛陀对你的加持力也比较深，这是事实啊，是吧？所以你看，维大师在《弥陀要解》上说：“佛度生，生说话，其见潜意来生，总在于缘呐。”你跟佛陀没有缘，佛陀没办法救拔你。你为什么要念佛？就创造一种因缘而已了。
那弟子的理解就是，真如是一个，我们跟佛陀的真如都是一样的。那，
但是他不能说一个啦，因为他遍满法界，他就是除了真如以外都没有东西的，你不能说他一个。你说一个好像一个以外，另外还有什么东西一样？它是周遍法界，它是一个如的境界，是吧？它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哦，它是一个如的境界。
那分别就是在这个意念，就是第前六世的分别。
因为真如，它会受前六世的熏习，而不是一心，不是一变，它会现出作用出来。
谢谢。
它虽然清净本然，清净本然，但是你去熏习它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差别的因缘果报出来。好，请说。
师父慈悲，师父，我们在学习那个一开始学习业感缘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是认为业力跟因果是把它做很坚固的想法去想，
是的，
做坚固想，然后很谨慎的看待这个。然后，可是我们在谈到真如缘起的时候，师父常常提到说要站在本来没有业力的角度去忏悔业障，这两者思想之间其实有蛮大的落差，因为我们一开始深信因果，但是现在听到这个真如的教法，却要把它观成是不真实的。那这两者之间，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怎么样从业感缘起，然后慢慢转化到真如缘起，这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个次第的学习或观修的方式？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业感缘起跟真如缘起这个两个思想怎么样把它融合在日常生活中用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加强业感缘起的思想，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加强真如缘起的思想？谢谢师父。
好，这问题其实问得蛮不错的哈，就是说业感缘起跟真如缘起，一个是一个现实化的思考， 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啊，那么真如缘起，他就不讲业力了，讲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障，只论觉悟，不论业力啊。那么在操作上啊，就是这个就讲到一种圆顿止观跟次第止观的之间交互作用，就是站在对治烦恼从灭恶的角度，你要强调业感缘起，就是在远离过失这一块，你要用业感缘起的思考，就是你，因为诸位所有的法的施设，就是在对治你的毛病了。我们这样讲好了，当我们因地的时候叫修法，对不对？但是你成佛的时候，所有法会自己消失掉，就是说当你这个法把这个毛病治掉以后，佛法会自己消失掉。所以佛成佛的时候是无有少法可得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就好像说你要过这个彼岸的时候你要坐船，但到彼岸的时候你不可能再背着船啊。那么这样讲呢，所有的法都是对治毛病，你面对你烦恼习气的时候，你要告诉你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你造了业你很难改变的，你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当你在面对你要造作恶业的时候，你要用业感缘起来提醒你，这个业造了它就永远的存在法界，谁也动不了，你就必须要为这个付出代价，所以以此来警惕自己，减少身口意的过失啊。但当你要修善的时候，尤其是你要改变生命的时候，你要告诉你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生命有无量的可能性，你可以重新塑造，过去不等于未来，过去的你虽然你是深受业力的束缚，深受烦恼的障碍，但是从真如的角度，这些都是如梦如幻。所以当你要求突破的时候，你要站在真如缘起的角度来看事情，过去不等于未来，昨天的你虽然业障深重，但是明天的你可能会变成功德庄严，虽然你造了那么多业力，但是你是可以带业往生的。为什么？因为心性里面本来就没有业力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心习所成的一种幻象而已，它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但是它没有实体啊。所以你这个法门啊，操作得当，那这个法门就是甘露啊。你如果相反，你造罪的时候告诉你没事啊，清净本然，那就变成醍醐，变成毒药了。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古人说的，佛陀讲这个话本来是对你来说是加持的，结果你弄错了，变成你一种放逸的借口，那就惨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佛法要学习，你要就是你要用对，明明你已经是感冒了，已经是寒病了，你又是冰水，你就是做错了嘛，你不能怪药错嘛，你自己操作错误嘛。诸位，业是低阶的法，你要对治烦恼用业地阶的法就对，用业地阶的法，它的病要业重，治乱是用重点的。但是你想突破的时候，你要找高阶的法，你不能老是认为你业障深重啊，你老是觉得业障深重，那你最后果然业障深重了。所以你不能老是强调业力，太过强调，所以什么东西取个中道啊，就是说业力你说它有，它是如梦如幻，它可以改变，因为它一念迷生死浩然，一念悟轮回顿醒。但是你说它没有，它有它暂时存在的假名假相假用，所以结论是非空非有。那么所有天台的法门就是你要操作得当啊，当你在远离过失的时候，你要强调业感缘起最快，给自己警惕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啊。你今天图一时之快，你张嘴就骂人，伤害的是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家里业力嘛，人家可以不搭理你嘛。但是你因为讲这句话就是十秒钟的畅快， 你知道你未来要付出多大的痛苦吗？所以你想一想，划不来，是吧？你会从业感缘起当中啊，警惕自己，不要给自己未来，你不要因为你今生的畅快，去破坏你来生的快乐，让你来生痛苦嘛。因为这个业是你要去承受的嘛，不是别人要承受的。所以业感缘起的好处就是持所警惕啊。真如缘起在临终的时候最好用，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因为临终的时候你过去的业全部现前，你不可能回到过去告诉你自己啊，你不要再这个罪，不可能，它已经是事实。这个时候你可以不迷不起不动，不要激发业力，待业往生。真如缘起大概是所有净土中的人必修的。如果你不知道业性本空啊，你临终很难过得了那个生死关的。业力的东西啊，你一直着有啊，它就变得真的有了。所以你看有些人的业障啊，他忏悔很慢。同样的业障表现在一个人的觉悟的人心中，他可能拜个十步八十八步，他业消了。有些人他拜了一百步，他的业还没有消，因为你执着他实有，所以对你来说挥之不去啊。所以这个业力本身啊，你要摆脱它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早做少造作业；第二个，你的心理素质也很重要。啊，所以站在因地断恶修善，多强调业感缘起。但是这个业已经造了，你过去的业已经造了，你要面对它，怎么改变它的时候，这是个事实了。当你想要改变业力的时候，你要安住真如缘起，因为你别无选择。你站在业感缘起就惨了，那你时时勤佛事，你透过世修，你不可能用短短的几十年去处理你无量劫来留下的问题，不可能的事情了、啊、完全靠四相的修行不可能，只能靠理观了、啊。所以这两个操作是不太实际，不太一样的哈、啊。好，还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看下一个啊，有关这个缘起还有另外一个，这是跟前面的同一个主题的。请问师父，如若人的一生其所有遭遇都是因缘果报，接近此生都是了却前世的业因，而且也种下良善的佛种，万一又有个来世，又是隔因之谜，又开始重重叠叠的了脱因果，那么这么多劫的因果循环，凡夫应该如何面对？当我们面对过去的时候，过去的业力的时候，诸位，你就不能用业感缘起了。我们讲过哈，在造业的当下，在身口意活动的时候重视业感缘起，但是面对已经造的业，那你起码你如果不能用真如缘起，你不能把它观空，起码看待业缘起。我们看看待业缘起哈，来，我们看讲义第七面，大家复习一下啊。那也缘起呢，它的因缘成就啊有两个，第一个一切种事，就是第八识，它摄持了无量无边的业力；第二个缘，就是前六识的名言分别，就是你的思考模式。那么从唯识的角度啊，一个业缘从一个种子位要得果报啊，必须你去攀岩它，你去激发它，就像一个种子，如果你不去灌溉它，它是不会得果报的。所以我们面对过去的业力也不是那么可怕，就是呢，按照如果以净土宗的待业往生来说，你最好对三界的人士的攀缘要减少。所以为什么净土宗的往生的正念，他佛陀提出两个概念，叫都摄六根，叫净念相续。本来尽量上去就好了嘛，你一佛念佛就好了，为什么度摄六根呢？因为你到晚年啊，你攀缘心不收啊，所以很多的尤其大福报人，他的事业做得越大，他六根他的所缘境越广的时候啊，印光大师说福报大人啊，生死业越重，就是这样的。因为你 你管了这么多企业，你不得不逼你啊去圆很多的事情。诸位，你念头一动，对你的第八识就是一种业力的激发，业力的激发。所以你为什么往年要收心，就是这样子。我们有很多的业力，但是请你不要去刺激它，你让它沉淀下来。所有净土宗人，我不管你佛号念得多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你佛号念得再怎么好，当生死业力激发的时候，你绝对不是生死业力的对手，绝对不是的。所有往生的人，他必须做两件事情，他要成功的把生死业力沉淀下来。你没办法处理你的过去，你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说，哎，我来生要到净土去，业力放得过你吗？你把它业力激发出来，你认为业力会放得过你吗？所以净土宗走出过去，面对未来，你必须要处理好你过去的业力。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到了55岁以后，到60岁，甚至最晚60岁以后，你六根要往内收了，就是第八是这个大海啊，你不能再刺激它了。这一杯水虽然很多的污泥，你不要搅动它，你让它沉淀下来，带业往生嘛，带业种。没有人可以带现行的往生的。你晚年的时候念佛很专注，离开佛堂的时候啊，广大的攀岩啊，你惨了。你的生命当中有两种力量：往生的愿力，第二个是生死业力。你认为哪一个势力强大？强者先迁，当然是生死业力大嘛。你一天不要说过去了，就算你一天就好，我们把单位就一天，你一天念佛大概4个小时，你打了20个小时的妄想，包括白天，包括晚上睡觉。如果你不能让业力沉淀，就说明你用4个小时的念佛跟20小时的妄想来拼搏嘛，那当然妄想力是妄想带动的业力大嘛。所以往生有2个条件，第一个都摄六根。你一个人到了60岁，你的成败已成定局了。啊，你要到处攀岩，那你是跟自己找罪受了。你把业力激发的强大，生死业力这个种子为你不断的去攀岩它，刺激它。那你临终当然是随业往生嘛，怎么可能随业呢？所以我们讲，怎么样了脱因果？因果我们在凡夫位是没办法了脱了，但是你可以把它打包起来，暂时打包起来。哎，你不要活动啊！我到了净土，再来好好的面对你。你现在不要障碍我就好了。当然，你要让它不活动，你千万别刺激它啊！这是一个地雷，那你不踩它，它有跟没有差不多。所以带业。为什么有些人的业是可以带，有些人的业是没办法带的？因为你不断的刺激他，你怎么带呢？你怎么带业呢？诸位，一个人他的攀岩心越重，这个人是几乎不可能往生的。不是你跟你佛号念的好不好，就是不管了。你只要你这个人，你到晚年你有收心，你说博士界你就跑不掉了，跑不掉了。都摄六根跟净念相继这两件事同等重要，甚至我可以说都摄六根比净念相继更重要。你没办法处理好你过去的业力，你就没有资格谈你的未来。你那有什么求生净土的业力，根本就放不过你了。一个人只有成功的把过去的业力沉淀下来，你才有资格说，哦，我来生要去哪，你才有选择权嘛。你连业都没办法带，你有资格谈往生吗？带业往生，你业都带不了，你怎么往生呢？所以净土宗要处理好你的过去。哦，我过去我晚年行收了，啊，娑婆世界放下了，反正就这么回事儿，该怎么就怎么的，啊，你的心一放下的时候，他的业力就沉淀了，因为他的第八识跟第六识是互动的，你不激发他， 它只有种子，它不能起现行。那么这个时候你过去业的业力的沉淀，你再发起一个广大的愿力啊，愿摄西方净土中，这个时候就能够由愿力引导业力要带业往生了。所以业力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可怕，看你怎么处置，它可大可小啊。你要不刺激它，它就成它在处于那种睡眠状态，就种子位沉淀状态。你要激发它，那对你来说，那你是没完没了了，那你生死轮回是没完没了了，就这个概念。所以它这个代缘缘起啊，就说明了业力本身啊，它不是死的，它受你的思想的引导，就是第八识受第六意识的引导啊。所以这个烂业缘起，这个道理就比这个业感缘起更加的高超了。因为你这个业感缘起把这个业讲死了，它好像跟心态都没有关系一样，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讲业力的处理到第八识，到这个别教最圆满了，到了真如就不谈业力了，它是理想化了。啊，站在没有业力的角度来面对业力，那是一种非常超然的，先超越业力，再重新面对哈。所以从业力的角度处理业力来说，唯识学已经最圆满了。所以他修无分别智，你娑婆世界的业啊，你少去分别它，因为你一分别就带动攀缘。好，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就是有关业力的沉淀啊，这个地方诸位净土中必修课程哦，必修的哦，啊，你要做两件事哦，诸位，你不是只做一件事哦，你要把佛号练好，你要好好的想象你的未来，但是请你千万注意，你要好好处理你的过去啊，你不是今生才有生命啊，你过去的业啊，好好的要把它打包起来，啊，你不能产生让业力产生活动啊。这两个同等重要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一块，好，请说。
那我平常是不是怎么样去用我的生活上去把人事物把它沉淀，让它业力打包起来？
你可以再讲一
下。师父对不起，就是师父刚刚提到这个问题，那平常我念佛可能只有两个小时，对不对？
是。
那我不可能一直念佛下去，那我怎么面对人事物把它沉淀？比如说任何刺激，我是说不迷不取不动，或者说哎人家刺激我，我也该做就不该做就放掉，一直放一直放，这样也是算把它打包起来，这样我就可以二十四小时，就是什么方式可以简单方式处理这个？
你现在就是说先把主动性的攀缘先放掉，就是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责任，对不对？就是我必须要面对的，比方说我家庭的责任，我社会的责任，这不是我主动的，我别无选择啊，这部分是可以接受，对不对？那其实人生里面有很多是你主动去追求，你主动攀缘的，因为你主动这个力量更大，因为你动了这个念头，就是说本来你是可有可无，但是你选择的去攀缘，那么这个业力就要注意了，就是说作为一个在家居士，你先选择，我就提醒大家，先把主动性的攀缘放这一块先处理掉啊。但如果你退休以后，那你连被动性的这一块都要慢慢处理了。你可以分两阶段，如果你现在还要面对家庭责任、社会责任，你如果是有志于求生净土，那么你这个时候先把主动性的攀缘这一块放弃掉。就随缘度日就好，该你的，你相不相信？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你就没办法得到，就算得到也守不住。
就所以师父意思说，尽量就是以不执着心面对它，啊，放一直放一直放，来就解决，解决就放掉，这样子来把它打包起来，业力不要让它起现行，就对。
说打包可能有点奇怪了，让它沉淀下来。
沉淀下
来，跟我刚刚讲的不太好，就是因为我想说，我们要到旅行，让它打包了，就是说。你要让它业力
把它起现行就对
了，哎，让它沉淀，对，不要让它起现行，因为你不断的去攀缘心，你就把业力激发得很强大， 那对你就很不利了。你临终的时候你怎么走得了呢？业力都已经被你现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都怎么得了呢？
好，谢谢师父。
哦，对，一个人越离开临终的时候越重要，诸位。我劝所有净土中人不要自己对自己太有把握了。哎，我不用收心，没有这回事情，不可能，你没那个本事啊，你冲不过去的。诸位，福报越大的人要越早收心啊，因为你的心啊放得太远了。所以我这个人平常就很单纯，那你可能会晚一点收心了，你就做一个固定的工作。你凡是你的平常日常生活，你的心放得越远的人，你要比别人早点收心了。啊，因为你放得太远了。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你要不收心，你过不了生死关这一关，你过不了，业力放不过你。你今生的念佛绝对不是你生死业力的对手，保证的。所以看破放下，你才有资格持名念佛。我们今天来娑婆世界不是来一次啊，来的生生世世啊。你创造这么大的业缘，难道你可以不处理它吗？你就走得了吗？所以你必须要让业沉淀下来。你看看印光大师文钞，你让他打开来，你看印光大师文钞他怎么说的？他整部印光大师文钞强调四个字：少管闲事。你去看一看，他说：“好人好事，好事不如无事。”这句话当然圣道们听得不高兴了。你们净土宗人就是好事，但是你不能说我们不对，因为净土宗他必须要集中所有的心力修往生。然后再回入娑婆，该干嘛干嘛。但是你现在要往生的时候，你攀岩的是好事，但是好事从净土宗的角度来说，好事不如无事。净土宗了啊，净土宗是讲这样。你看看印光大师文钞啊，他也做慈善事业，被印光大师骂一顿了。因为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回入娑婆，你一个法身菩萨，你做什么慈善事业不行啊？不是说做慈善事业不对啊。而是你现在这个生死，你现在这个阶位，你这个时候的定位不对，啊，尤其是晚年更不对，更不对。我刚刚讲的话是站在净土中的我的角度来看的哈，然后你要不修净土，那这句话就不算了，因为你准备要轮回，那跟这个思考就不一样了。所以每一个法门跟它的目标是有关系的啊。好。那么关于业力的处理这块有没有问题啊？所以业力跟你的思想是有关系的，你思想处理的好，你可以让业力降到最低的啊，跟你的心理素质有关系啊。好，请说。
师父慈悲啊，刚才师父最后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弘法利生和这个刚才你说那个就是无事什么
好事不如无事，
好事不如，你能不能把这块给稍微给弟子开示一下？就是
看年纪了，如果你已经是弘法利生的年轻人，当然就是积极资料嘛。但是如果净土宗的人呢，我觉得你从往生开始算起啊，你起码要十年的收心了。这如果你70岁往生，你60岁要收心了。因为你不可能像做主大师说，我今天觉悟，我明天就收心嘛，你要有一个过程嘛。我们假设我们是顿根菩萨嘛，你要慢慢收嘛，是吧？因为你放的时间太久了。好，那你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往生了哈。那一般来说啊，你最晚60岁最好要收心了。所以你看到一个人60岁还在外面跑啊，如果他修圣道门，我没有意见啊。如果净土宗的不吉祥，不吉祥。除非他能够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他跑跟没跑一样，他有这种本事，那我没话说。